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88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风雨中我们携手救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7月19日。我和同修 A 是在劳教所认识的，那是在2000年邪恶镇压正是疯狂之时。大法弟子们坚信大法，证实大法的伟大，为了还师父清白，纷纷走向国家信访局，走向天安门，反映民生，反映真相实情，却招来牢狱之灾。我当时被非法关进劳教所时，正是整个劳教所中的大法弟子被电棍酷刑折磨完，所以我一进劳教所就被直接叫去遭受三根电棍的恐吓，逼迫写与大法决裂的决裂书。记得当时我真的是无所畏惧，兼修大法到底的决心使得邪恶小丑变得十分渺小，就感到全身从里到外一股热流涌动，三根电棍接触到我的身体只是有点颤动，几下就停了。现在想来，是师父替我化解了来势汹汹的巨难。同修 A 那年20出头，和我在一个监室，他年龄小，像个小伙子，做事精灵。后来我们走出劳教所后，租房子一起做救度众生的项目。同修 B 是我在拘留所认识的，他在拘留所待到14天时，我被绑架到拘留所。我俩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只有几个小时的交谈。第二天他被释放回家，我被非法拘留15天，回家后找到他，从此我们就配合着走到今天。同修 C 是2007年得法的大姐，我认识她时她就已经在做资料了。下面我就讲讲我们之间互相配合提高心性共同精进的故事。2001年我和同修 A 一起租房子，那时我们还没有打印机，资料需要去省城取，基本都是单张的真相传单，取一次就是上万张，回家折叠装袋再分下去。那种在大法中作为一个例子，全身心的投入做着该做的事，不觉得累也不觉得苦，经常晚上出去走村屯，把大法的福音撒给世人。那时几个同修在一起说要做什么，无需商量，没有争议，都是好行，然后各自准备就做，经常一夜之间，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大法师父清白等各色条幅挂满街，有时会爬到楼顶，从楼顶顺下长长的真相条幅。我们用各种方式向世人讲清真相，可是由于学法少，不会修，执着于轰轰烈烈的做事，被邪恶钻了空子，在传真相时被绑架，同修 A 遭受拳打脚踢，后来为了脱离迫害受伤，致使高位截瘫，我被戴上黑眼罩秘密带走，遭受酷刑后被非法判刑5年。同修 A 因高位截瘫而被送回家，同修 A 在没有任何医治的情况下，依靠大法的力量，师父的呵护，几经生死考验，每一次都是师父从死亡的边缘把他救回来， 每一次都是他想到不能死，不能给大法抹黑。一首师父在红银中的诗词《无存》使他又睁开眼睛。他能坐起来时就学习打印技术、电脑技术。我回来后又与他配合，他行动不便，我就背他上下楼去给同修修理机器，为救度众生提供技术支持。我俩就像手术医生与护士一样配合得很默契，我当配角，他需要什么工具，下一步需要做啥，我都能知道。不需要我动手时，我就在一旁默默发正念，清除干扰救度众生、干扰打印机等法器助施正法的一切邪恶因素，运用大法赋予我的神通功能，清理各层空间干扰因素。我俩在一起至今已配合10年之久，数不清做了多少真相资料、光盘、小册子、不干胶、展板、条幅、竖挂件、护身符、台历、挂历、墙体印章，还为同修做了大量的大法书籍，搬搬扛扛的活就由我负责。他技术性强，眼快手快，可同时驾驭5-6台打印机。有时同修要赶集或者去农村，需要真相资料量大，我俩为了不耽误救人，经常干到后半夜给做出来。我家经常会摆一地的要维修的打印机，我俩就一台一台的拆修，手几乎天天是被染的各种颜色，有的机器得拆好几遍也没修好。往往这时师父就会往他的脑袋里打入一个思路，有时师父指引他的手去触碰坏掉的部件。我们在修机器的过程当中就是修心的过程，产生烦恼时暴露出自己的抱怨心、急心，证实自己等执着心，互相提醒，通过学法一次次的修去。然后我们会打趣地说，我们能做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事，天上的神都羡慕咱呢。同修毕与我俩不在同一个城市，他在那一方也在做着大量救度众生的项目，只要他那儿需要什么帮助，我俩就全力配合做出来并送去。那地方的机器一出毛病就都往他家送，我俩抽出时间去一次修理一批。装系统等电脑的技术问题，我俩也是毫无保留地交给他们，技术方面谁想学就教谁。用同修毕的话讲，无论谁叫我去，只要是助施正法的事我就去帮。同修毕很精进，每天一上午学法，下午就出去讲真相，回来做资料供自己和其他同修，晚上12点之前不睡觉背法和看明慧文章，每天至少发10次正念。同修 C 的加入使我们救度众生的力量更加增大。同修 C 做事认真积极，只要哪里同修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他就想方设法找同修帮助解决。他虽然得法晚，讲真相救众生的事就是全身心的投入，他起到联络传递的作用。在我俩忙的时候，他又像个大姐姐，默默给我们做饭，打理生活上的琐事。他总是谦虚地说，我不会做啥，干点力所能及的吧，能做点啥做点啥。我们之间也有人心碰撞摩擦的时候，矛盾会突然发生。比如有一次同修必须要资料，我俩做不完，委托别的同修帮忙做，结果同修必不满意打印质量，觉得大法这么神圣，做出的资料就应该精美的。他出于救众生负责的心态，就不想要这批资料了，而且当时由于两地通讯不方便而产生了一些误会，我俩只好把做好的资料发给其他地方。同修 C 没有怨言，默默配合解决了，没有造成资源浪费。过后我去同修 B 家想消除间隔，与他交流，他的误解还在，把我的人心也勾起来。我俩都讲自己的理，认为对方不站在法上， 而且他的误会在我心里感到非常委屈，结果不欢而散，僵持到以后不必要再联系的地步。回到家，我通过学法冷静下来，我明确了一点，这件事情中一定是我哪里错了。虽然表面我还没有找到自己错在哪里，但是从法中我认识到同修的间隔不消除，影响救度众生，邪恶高兴，师父不高兴。我不再看谁对谁错，努力向内找，我终于看到了自己委屈的背后有很重的同修情。我很喜欢配合他做事，救度众生的基点不纯净。找到这颗心之后，一下子我的空间场清亮起来，不再抱怨，心中充满感恩师父，感恩大法，感谢同修。当我再一次打电话给同修 B 时，从同修 B 传过来的声音中听得出来，我们之间的间隔完全消除。这就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才能做到这一点。同修 A 与我长达10年之久的配合中，几乎都是住在我家，他行动不便，有些事是需要我去帮他做。他家亲戚都很佩服我，认为大法弟子真好，在常人看来，亲兄弟姐妹也做不到。其实我也有人心挣扎的时候，利益心使我几次想与他分开，可是没有他，很多救度众生的项目就会停下来，因为我要上班，同修需要资料时我赶不出来，机器的小毛病我能处理，多数毛病我就弄不好。利益之心反复出现，我决心彻底按照法的要求修正自己，同化法。师父给我展示了一个画面，看到台历吉祥宝宝当中的两个宝宝在一起，我悟到我和同修 A 就像那两个宝宝，是来世间携手救众生的，人间的一切执着都不重要，能够在一起配合救度众生，那才是我们的愿望。我俩在修机器的过程中，做得多了，做得久了，就出现厌烦情绪。师父给我展示修炼如初的一层法理，如初啊，就是始终如一地做下去。我与同修 A 交流达成共识，我们所走的路就要始终如一地走下去，就像当初那样神圣地去做。每一件事无论大小，绝不是常人普普通通的事，那是神圣的事。我们在大法这片净土中救度众生的路上，无论还会有多少风风雨雨，一直配合下去，直到法证人间。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贺词中说，大法弟子，你们是着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住师的法徒，未来的法王，精进吧，世中的觉者，现在的一切就是未来的辉煌。最后以师父的一段讲法与同修共勉。在正法的最后时刻，踏踏实实地修好自己，完成好救人的使命。选自《至法国法会》，如有不当，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网2018年7月12日发表的文章，题目是《对向内找提高境界的再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向内找中，用人心绕了一圈又一圈，用掩盖来掩盖再伪装后，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改变，一切都又回到了起点，并且自己所有的掩盖和伪装都被一一曝光。无论你怎么绕，绕到最后，你都要面对的就是你的自我。无论怎么掩盖和伪装，最终你要保护的 就是自我的最根本利益和畏思的本质属性不想改变。在修炼中，自己无数次被自我的人心执着带动，被自私的思想念头干扰而痛苦不堪，甚至对修炼失去了信心，产生了人的失望、绝望的情绪。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儿吗？带着这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学法，自己在法上明白了许多。原来思来源于旧宇宙中，旧宇宙的根本属性就是畏思的，是旧势力把旧宇宙畏思的一切安排给了人，强加给了人。人中的一切都不是宇宙真实的体现，是假的迷的空间，也包括人中自己的肉身自我。因为真正的信息是主元神发出来的，人的言行举止是通过人的大脑加工整理后支配人的四肢去完成的，而主元神才是真正的我。人中的肉身自我是假的我，是要救度的一部分。师父说，真正的信息是元神发出的，但是它发出的不是语言，它发出的是一种宇宙的信息，代表着某种意思。我们大脑接受到这种指令之后，把它加工成我们现在的语言，这种表达形式，我们通过手势、眼神、整个动作把它表达出来，大脑就起了这样的作用。真正的指令、真正的思维是人的元神发出的，往往人们就认为是大脑直接的独立作用，简转法轮。师父还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见精进要旨，佛性无漏。实修中发现，邪恶最害怕的是我们在大法修炼中明白大法法理，无条件的同化大法，认清邪恶为私的本质，修成无私无我的新境界，并为他人得度视为己任的宏大的慈悲善念。从法中悟道，大法弟子需要成为在宇宙大法中修炼出来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新生命。它的诞生和存在的本身，就是对旧宇宙畏思的一切的挑战和彻底的否定，是对旧宇宙中不正的一切的终结。所以邪恶是害怕的。深深地体会到，在正法修炼中，如何金刚不破、金刚不动，唯有不参思、不参自我与正法中，向内找，挖掉畏思畏我的根，冲破这个千百年来形成的人的旧理，纯纯净净注视正法，救度众生。修炼中还发现人的掩盖和伪装的实质，就是自己骗自己和变相保护自我，会掩盖的人心把自己真实的一切隐藏，无论做什么都不是发自内心的在说真话办真事，而是装模作样的走形式，做给别人看，结果就是欺骗他人、误导他人、撒谎成性。在正法修炼中，掩盖和伪装未修下去的同修，表现就是在法中不实修混世，而且总是跟常人比，跟自己的过去去比。常人能忍的自己也能忍，常人忍不了的自己也不去忍了。说白了，自己所有的忍都是自己给自己定好的标准，都是有条件、有代价、畏私畏我的，结果让自己承受能力极其有限，根本经不起他人的冷言冷语的刺激，更经受不起自我利益的损失和彻底放下。不让人说、不让人碰，就成了自然，养成了只会向外帮别人找，却不会在法上向内找，和只知道改变别人却不知道改变自己的坏习惯。有了掩盖和伪装的人心也是极其危险的，在正法修炼中表现就是不去正视大法，而是千方百计地去正视自我，如何了不起，如何修得高、修得好，我的功劳如何大、做得多等等。而这样做的真实结果却是一掉到底，教训深刻呀。 从法中认识到，人心私我不去是救不了人，也难以住持正法的。正法修炼中，我们要圆满带走的不仅仅是主元神佛体等，也包括我们的肉身本体和肉身中的世界众生。正法中去掉人的为私为我的不好的一切后，人的先天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本性才会显露出来。人人都为别人着想，人人都为别人好，人真的就变好了，生命就不会再下沉了。以上是自己近期修炼心得体会，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双手合十。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讲真相中一层层的去怕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6月27日。这几年随着对法理认识的不断深入，我发现自身周围的人和事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记得我刚走入家教工作时，也知道师父给我安排这份工作不是偶然的，让我有大量时间去弥补前些年不精进失去的学法时间，又可以给学生讲真相。但是当时怕心很重啊，每天要大量的学法，然后突破怕心去给学生讲真相。刚开始学生不听，有取笑我的，有激烈反对的。我知道是我自己说出的话没有威力，能量场不纯正，而且胆胆突突，别人一反对就不讲了，面子心很重，怕被反驳没面子。过了半年，可以在讲真相中完整的表达了，并且敢多次给不听的学生讲了，这是我半年前不敢想象的。随之有些学生听进去了，也三退了。当时就做梦，梦见在另外空间看到我走在一条芬芳的大道上，手上抱着三朵花，特别漂亮。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做对了。可是我却发现了另外一颗怕心，害怕学生跟家长说，所以每次讲完回家都要怕一阵子，就是因为这个怕心，出现了学生家长打电话骂我的，跑到我家说要举报我的。还记得当时接到学生家长骂我的电话时，感觉心脏都停止了，浑身冰凉，脑子吓得一片空白。后来在家学法发正念后，知道这一切都是假象，讲真相救人没有错，要想突破这个现状，只有放下自我和怕心，继续修炼和提高自己，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我一直没有放弃讲真相。又过了半年，明显感觉自己在讲真相中有正念的能量出来了，知道我做的事是宇宙中最正的，所以讲真相时底气很足，几乎我教的学生都能很顺利地劝退了。但是我又开始害怕学生知道我的身份，所以以第三者的角度来讲真相，即使学生问到我的身份了，还是当作没听见或者不说话糊弄过去。就是因为我有这颗心，经常碰到学生问这个问题，我就每次为了防止这个事情发生，一劝退就不再提真相了。后面我才知道，有些学生时间久了又忘了，又去入团之类的。那时我挺懊悔，当时没有把真相讲透，只是劝退为目的。就这样又过了半年，我尝试着把真相讲透，而且每节课都会穿插地讲传统文化的故事，并且在行为上处处以大法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当学生出现早恋、抽烟、骂人等行为时，不再觉得事不关己，而是语重心长地跟他们讲正确的行为，向正的方向引导他们。慢慢的， 我发现他们的变化很大，并且党文化无神论在他们头脑中开始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对神佛的正信。家长也发现了孩子的变化，打电话来感谢我的很多，可我知道这些都是大法正的能量场所起的作用，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有些学生开始发现我的与众不同，并且询问我的身份，我就堂堂正正地告诉他们，当没有怕心的时候，众生对法都是正面的反应。随即有好几个学生走入了大法修炼。可是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学生背着家长学大法，上学没有时间，当不在我这补课后，就随着放弃修炼了。因为我自己的私心比较重，觉得只要救了他们就行了，能否走进来没多大关系，就没有去管过后续的事情。后来我又走入了一个极端，觉得反正走进来学法的学生后面也会放弃，所以也就不怎么去教别人学法了。直到几个月前，一个学生在三退后知道了我的身份要学法，我刚开始并不教他，就问他上个星期考试他能估多少分，他说大概八九十分，我就开玩笑地说，那如果你这次考试能考100分，我就教你，满分是120。他很生气，就说你就是不想教嘛。谁知过了两天，学生突然打来了电话，说他这次成绩下来了，不多不少100分整。我当时就愣住了，我意识到是我的私心怕麻烦的心阻碍了众生得法。师父讲，渡人嘛，不是说你去渡人，因为你还在修炼，你肯定是渡不了人，那么你把法介绍给别人，这就是最好的帮助别人得法，将来的人会知道有多么珍贵。你给他多少钱，你给他多少好东西，都不如给他这个法。见美国法会讲法，纽约座谈会讲法，我意识到这是多么神圣的事情，就发正念铲除这颗怕麻烦的心，并且认真地教他。结果这个学生特别精进，即使马上面临中考，也抽出仅有的时间过来看书，虽然占用了很多学习时间，不过成绩直线上升，并且在行为上也改变了很多，知道去修炼自己的心性。有一天早上，在梦中另外空间，我看到了我的手上长满了优檀婆罗花，后来悟到是师父鼓励我，也知道师父很欣慰看到新入门的大法小弟子如此精进。回想我这两三年在家教中一步步的突破怕心，讲真相走到现在，跌跌撞撞的，好在一直没有放弃和迷失，其实都是师父在一步步的引导我，点悟我，让我走上一条最正的路，不断地去掉自身的执着心，同时也让我看到了法的威力，正念的威力，鼓励我一直要在法中提高自己，最终回到自己真正的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湖南大法弟子的文章《邻居的变化》，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7月9日。几年前我新搬迁一个住处，那里的邻居基本上都是大企业的高管或高职称人员，凡是关于大法真相的粘贴标语一看见就撕。他们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坐过几次牢，所以对我很歧视，尽量不接触我，有的还监视我。楼下的邻居动不动就要告公安处，对门的邻居只要我家门一开，他们连忙开门看我家谁进出。更甚者是楼上的邻居是一位中学高级教师，活动能力强，天天监视我。我6点10分出去讲真相，他6点10分在楼下等我，我改什么时间，他什么时间在楼下等我，总问我到哪儿去，一时间气氛很紧张。怎么办？我是大法弟子，听师父的话。师父说， 你要想让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你就去讲真相，这是一把万能的钥匙。选自《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选自《红银二法正乾坤》。于是我主动接触他们，主动打招呼，关心他们。其中有的打招呼十几次，才鼻子哼了一声。我楼上的邻居三次漏水到我家，第一次漏水是他们没关水管，告诉他们，他们气都不吭。第二次傍晚，他家水管破了，漏了很深的水到我家，我赶快上楼收拾，老伴儿也上楼给他们家收拾，他们有点感动了，说谢谢。第三次漏水把我家的电短路了，我们找来维修人员，把墙打了好几处洞才找到源头。这次他们说这邻居真好，要是换一家起码要赔几千元呢，我们再也不搬家了。有一天我讲真相回来，突然碰见他们俩，我想这一次一定要给他们讲真相。我客气地把女主人拉到我家坐，开门见山地说，你是不是带有任务监视练法轮功的？她支支吾吾说，没有。我接着说，现在迫害法轮功遭报的10000多人，不是车祸就是癌症，因为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练法轮功的人都是修真善忍的好人，练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等等大法的美好。他马上说，我的老头肺癌才从省城第二次开刀回来，医生说只能活3个月了，内脏没有一样是好的，还说他的脸部三叉神经处长了一个钉疮，听人说不死也得烂掉半边脸，说着哭起来了。我尽量安慰他，等他回去后，我拿了一些真相资料马上去送给他，给他们做了3退，告诉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常念成念。过了2个星期，他高兴地来我家说，老伴儿精神好了，能吃2碗饭，他的脸也不疼了。他说他们每天早晨4点钟起床，把光盘里的师父法像放出来，用花生仁、松子仁、核桃仁敬师父，然后跪在师父法像前念100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起来。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在路上碰见我，欣喜若狂，把一张医院的化验单送到我跟前说，你看你看，5项指标全正常，完全好了。我说，我真为你高兴，恭喜你，这是大法的神奇。过了几天，我到他家给他全家8口做了3退，8口人都做了塑浆签名。我问他，你能不能维护大法？他说能。我说，如果听到对法轮功的什么消息，能不能告诉我们？他说能。后来邪恶搞敲门行动来找我，被他看见了，他马上就说，你们找谁？他是好人，比你们还好，你们不要找他，他很忙，家里有客人，你们走吧。硬是把那几个人轰走了。现在他们走路、做事、睡觉前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两人都在听师父讲法，几年来他们身体上好。有一次带我到他熟人家去讲真相，他现身说法，把那一家人都做了3退。他隔3差5到我家，把念9个字的神奇事告诉我，如儿子开车由于车门没关，又是下坡差点遇险，他喊法轮大法好，车就停住了。又如他有一亲戚在加拿大，很久没通音讯，人家说他亲戚死了，他急不可耐求师父说，您能不能托一个梦给我，或者叫他打个电话回来。结果晚上真做了个梦，亲戚还好。第二天中午果然接到亲戚电话，他激动的眼泪都流出来了。按照师父的教导，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选自理性。我给对门邻居讲真相，他们是一对高职称知识分子，首先我尽量关心他们，关照他们，人熟了后开始讲真相，他们一听就炸，本地两同修也给他们讲了，同样如此。我发现他们喜欢看书， 还发现他们天天清早出去买菜，要到储藏间拿单车。于是我选了真相册子，晚上放到他们储藏间门口。第二天，我观察到他们拿走了。过了几天，给他们讲真相，他们高兴地接受了，并做了三退。楼下邻居部分做了三退，有的还接了酒瓶。现在我们单元门口贴的“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醒目大字”在闪闪发光呢。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苍穹神语旧观念，旷世奇缘大法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在我们地区主要负责开车配合各片同修下乡和到偏远地区发放真相资料，已经坚持好几年了，可是因自己去外地工作三个多月，回来后说什么都不想走这条路了，觉得这条路太苦太累，更不想主动协调做这件事了，也不想接触任何同修。几次在路上遇见同修，我都偷偷躲起来，就想自己清静。自己内心有一个强烈的念头，自己写文章也能面对面讲真相最好，走这条路又不苦也不累，既不操心又安全，还符合师父的法，就觉得原来和整体配合组织同修下乡到偏远地区发放真相资料时，这些年把我的心都操碎了，头发都有白的了，有的同修还不理解，怨声载道。我于是带着这种强烈的向外看的心把车卖了，整体配合的事也不参与了，和我配合的几片同修都默默无语地期待观望着我。按着这未思的观念做，人确实不操心了，也不苦了，也没有同修之间矛盾的间隔了，清静舒服安逸美滋滋的。有时也知道自己有点不对，但不知错在哪里。师父什么都知道，当我在这种状态中行事没几天时，师父的新经文在精进来了。学了师父讲法，我一下震惊了。我近期所想所做的给同修们带来的是什么？给整体形势带来的又是什么？在干扰面前自愿退下来，说白了就是为己为私，真是大错特错。师父的法点醒了我，我真是后怕自己再错误地走下去，我将给整体带来的是什么？新老同修都得无条件配合整体各项目，自己没有权利退下，只能顶着压力往前走。法理明白了，我马上负责其原有的各项目，又走回原有形成整体救人机制运转中。首先把车买回来，买车的头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一个生命焦急地与我沟通说，你看我不会翻还不倒，我可结实呢，什么跋山涉水我都不怕。我上下打量这个在另外空间的生命，它长长的大象鼻子，身子像装甲车，车上还盖有一个探测雷达接收器。第二天去买车的地方，一眼我就看到梦中比原有车大一倍的那辆车，圆满。当天开车和第一线同修配合发光盘，一夜间就把一个乡镇的所有村屯全部发放完，真是效率高。现在我明白了，就是整体同修在原有救人事情上配合好，多救人，整体都成熟了，这才是大圆满，这才是师尊所真正要的，别的不用想了，再想多就是浪费生命时间。当晚发放完光盘，已是后半夜三点多了，到家后先练进功，刚一入境，天目看到了仙女在我的上空散花，仙女手中的花篮各种鲜花怎么也散不完，散下来的鲜花有时是一条线下来的，有时是不同方位下来的，有时鲜花旋转着从几个方位下来的，美妙无穷。进宫练完了，我躺下进入梦乡，元神来到另外一个空间，看到眼前一座大山高耸入云，看不全山的轮廓，挡住我往前走的路。突然这座山像原子弹爆炸一样，爆炸的黑色烟云滚滚，高山不见了。突然奇迹出现了，在黑云上空出现两行大字， 苍穹神语旧观念旷世奇缘大法解。再三谢谢支持配合我的所有同修，我能在第一线配合同修救度众生，都与支持配合我的同修是分不开的。我们成就的一切来源于法，来自我们的整体配合。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能不能学进去法，看你把法放在什么位置。作者山东大法弟子。2006年，我为祛病主动走入大法修炼，一身病都好了。开始时，一位大姨只给我一本转法轮，她那时也刚修炼一两年，只学转法轮，没有各地讲法，还没出去讲真相救人。因为没有师尊的各地讲法，也不知道集体学法是师父要求的，也没有精进的老同修交流切磋，不知道如何精进，自己学法很少，好像总是被工作和家务缠绕着，根本捞不着多少时间学法。后来我想，我每天先收拾卫生干家务再学法，怎么就学不多学不进去，这样不对头呀。不行，我得把学法放在首位才算重视，剩下的时间干家务和处理日常事务，反正不能把学法时间挤掉，日常事务能干多少干多少吧。这样主次掉了个个儿，我发现能静下心来学法了，法理也逐渐展现，悟性上来了，学法的量也多了。我又发现自己晚上9点半就告诉自己该睡觉了，否则明天上班坚持不住怎么办？这是个不好的想法。我就想，不行，你像个常人一样，该吃睡的时候你就吃睡，不想熬夜，不想遭罪，不想吃苦修炼自己，你不就和常人一样了吗？那你什么时候能赶上老同修，落下这么多功课怎么补？凭借什么能跟上师尊的正法进程？于是我就延长学法时间，直到深夜，困了就心里坚定一念，我不睡，我要再学一会儿，困魔不要来干扰我。这招很管用，往往就真的精神起来，也能学进去了。现在我在学校上班，上午第四节有课时，午饭时间就和发正念时间重合了，我就不定饭了，发完正念吃点饼干对付一下就行了，这样能更好的学法。集体学法和常人中的事发生冲突时，我尽量处理好，尽量选择不耽误集体学法，把学法放在第一位，这样以后再也没有发生常人事干扰集体学法的事了。这样我能静心学法，体会法的内涵，层层法理就打到脑海里，遇到过关和考验时，也能想起师父相关的讲法作为指导，每次都能顺利通过考验。我悟到，我们学法能不能得到法，还得看自己的悟性能不能跟上。学法是行神事，必须站在高层次上，把学法放在最最重要的位置上，而不是在常人事之后的闲暇时间学法。用纯净恭敬之心对待学法，才能得着法。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